彭博社3月8日报道，中国战略分析专家时常把对台速战速决挂在嘴边，但强大的俄罗斯军力仍然久攻不下乌克兰，这可能会促使中国领导人对武力犯台三思而行。因为即使俄乌土地接壤，俄军的后勤补给仍是困难重重，而且虽然美国明确表示不会为乌克兰参战，但不同的是，美国从未排除介入台海间的军事冲突。美国外交政策杂志3月4日也刊出一篇《普京的战争是习近平的梦魇》文章，指普京在战场上的多次挫折可能抵消了中国军事规划者或许怀有武力轻取台湾的乐观情绪，甚至破坏了北京入侵台湾的时间表。但好消息是，乌克兰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为美国以及整个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提供了一份关于如何增强台湾韧性的路线图。不少媒体从俄乌战争联想到台海战争，担心中国是否会像俄罗斯一样对台湾采取行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3月7日在中国13届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会上答复彭博社记者提问时表示，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两者没有任何的可比性，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乌克兰问题则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中国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王海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从战争形态、战争目的到文化思维，分析俄乌战争跟台海战争的不同，表示两者的可比性低。他说，首先，就战争形态而言，俄乌战争是一场地面的战争，基本上没有海战。但台海若爆发战争，一定是以海战为主，直到解放军登陆台湾以后才会有陆战。所以台海战争的主战场不是在陆地，而是在海上或是海滩。其次，从战争的目的来看，俄罗斯采取特殊军事行动，不是为了要占领乌克兰，而是为了摧毁乌克兰的武装，使其非军事化。所以俄乌冲突至今十多天过去，俄国宣称摧毁了乌国2000多个军事目标，但不见俄军有要全面占领乌克兰的行动和意图，甚至连半个乌克兰也没有要占领的打算。王海良说，但如果哪一天中国真的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时，他绝不会像俄罗斯一样只去攻打一些台湾的军事目标就结束了，而是一定会把整个台湾岛全部拿下来，并把台湾的旧政权消灭掉，这也是两场战争很大的差别。王海良并表示，解放军一旦采取行动，对于战时的市井动员方面也会有不同的做法。他说，
我觉得俄罗斯的他做事情的方式呢，可能和中国人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啊。俄罗斯他的目标明确了以后呢，他的手段是比较粗一点啊，不是这么精细的。如果解放军要采取这样一个行动，他可能会像过去那样说，一再的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各种各样的这个警报，让对方，特别是对方的这个老百姓、民众啊，有相当的准备，要偏离、要远离一些军事目标等等。
王海良一再强调，台海战争只是一个假设，武力统一并非中国官方的基调，也非官方用词。中国官方和学界教授的说法是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那只是一个选项，并且设有台独前提。所谓的武统只是一般民间或自媒体的用词。他表示，虽然外界有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想象，但中国发动战争的原则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中国深知台海战争要打海战、打登陆战，可能还要阻挡外援，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战争，难度也很高。所以绝对不会在短时间内说动手就动手，所以事实上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并表示，两岸如果真的走到战争这一步，必然代表中国已经做了全面的论证和万全的准备。因此，对于有媒体认为俄乌战争的拖延可能会破坏中国速战速决武统台湾的时间表，王海良说，
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一个这个具体的武统的方案，所以他就谈不上改变啊、哦。所以他整个的思考呢，恐怕还是在发展当中，还没有定型嘛。
中国民众的看法也是如此。孟达是中国安徽省的一位媒体工作者，今年40岁，因为安全因素不愿透露姓名。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认为，中国政府会更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台湾问题，而非武统。他说，普京这回可以说是给了中国一次关于台海战争的预演，因为解放军的军事体系跟俄罗斯很接近，俄罗斯进行过军改，解放军也是。俄国出兵乌克兰是因为他们有自信能够赢得胜利，但事实证明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军改管不管用，军事演习是一回事，实际上战场又是一回事。俄罗斯军队有过几次实战经验，尚且攻不下乌克兰，何况解放军毫无实战经验，到底有没有能力攻台还是个问号。另一方面，俄国跟乌克兰两国同根同源，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因此俄国不希望对乌克兰平民和民间设施造成大规模的破坏，所以其投入的兵力有限，采取的是有限度的进攻。相同的情况放在台海战争，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考验，也就是战争规模到底要多大。他说，
如果是无限的扩大你的这个战争规模的话，那一定是能够胜利，但是问题在于你要采用多大的代价，还有什么才叫做胜利，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就是说，发现军事手段绝对不是上策，争取民心才是。
俄罗斯在进攻乌克兰后，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的经济制裁，不仅将俄罗斯踢出 SWIFT 的全球银行支付系统，美国也禁止国人与俄罗斯央行交易，并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美国领空。不少中国网友在社群媒体发表意见，表示以后一定要买华为手机或是办理中国银联的信用卡，千万不要用苹果手机或是威士卡、万事达卡等，以免哪天被经济制裁时无法使用造成不便。这是这次俄乌冲突中学到的最大教训。孟达表示，他很能够理解网友的想法，因为人们会担心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制裁哪一天也会用在中国身上。他说，
很多中国老百姓的态度就是，那将来我想要突破这个制约，想要突破这个掣肘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全产业链我自己来这个生产，全产业链都攥到我自己的手上。这个也是在这次俄乌战争发生之后的次生效应。
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应从俄乌战争中获得警惕，如果他对台湾、钓鱼岛或是南中国海的冲突采取更强硬的姿态，也可能要去承受像现在俄罗斯所承受的经济制裁，但中国的结果会比俄国更糟，因为俄罗斯主要掌控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欧洲国家对其依赖比较高，但中国的经济相当程度地融入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里，所以如果中国受到制裁，其经济受损的会更严重，可能会造成中国经济崩溃、失业人口暴增和社会动荡，进而为反习势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权力斗争借口，影响到习近平自己的前途。不过，上海东亚所副所长王海良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正因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环环相扣，所以如果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动制裁，势必也会让那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受到重大的损害，因此他不认为俄罗斯式的制裁会发生在中国身上。陈世明还认为，距离中共二十大只剩下半年，习近平没有必要在俄乌冲突之际冒险发动台海战争，因为这项激进的举措如果没有成功，反而会成为他无法顺利连任的理由。陈世明认为，只有一种可能会改变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表，那就是俄乌战争演变到最后，范围扩大到北约的领土。此时，美国基于北大西洋公约的安全承诺，必须派军队直接介入欧洲战场。这时，美国自己也陷入了战争的泥淖，而可能会让中共内部的鹰派人士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良机，因为美国不可能在欧洲和亚洲同时跟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军事大国爆发战争，这也代表美国将无余力介入台海问题。陈世明说，
虽然说拜登总统也说他不会派军队去进入乌克兰，当然只说不会进入乌克兰哦，但是普京如果说把战争延伸到乌克兰以外其他的北约国家，比如像波兰，比如说像那个波罗的海三小国，这些都是北约国家，到北约盟国的土地的时候，你拜登就必须要实现你在北大西洋公约里面的安全承诺，那到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美国跟俄罗斯在欧洲战争可能就爆发了。虽然说现在到目前看起来 可能性应该还不大，但这个可能性也不能够说完全的排除。
陈世民并指，美国和欧洲没有派兵进入乌克兰，跟普京下令核武军力进入特殊战备状态有关，这可能也会让中国学到把核武应用到台海战争上，而加速核武研发，扩大核力量，作为中国对美国可能军事介入的有效吓阻。同时中国还会增加超音速飞弹的研发速度和数量。他说，美国如果受到中国核武的抑制，或许确实会减低直接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但是美国也绝不希望看到台湾被中国武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可以协助台湾提升独立吓阻力量，将会是一个可以吓阻中国攻打台湾的重要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